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6月16号，公元2005年7月22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2006年石轮金刚观顶法会主办单位呼吁信众订购居住帐篷。人权组织称，北京奥运口号不代表世界人民的共同理念。西藏各寺院加强展开爱国爱教宣传教育运动。西藏马路面临绝种危机。陈永林在美国国会作证控诉中共暴行。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2006年1月份在印度东南部安德拉邦传授石轮金刚观顶法会。主办单位罗布林卡西藏文化中心发出声明，要求参加法会的信众提前向有关部门订购居住的帐篷。石轮金刚观顶筹备委员会发言人囊杰朵吉向本台介绍说，2006年将在印度东南部安德拉举办的石轮金刚观顶大法会场地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地处比较偏僻，因此为了给信众提供居住方便，主办单位罗布林卡特别安排了帐篷居住区，其中按照5个大小帐篷来进行收费和订购，其中包括第一号 LG7 帐篷，可以容纳20人，里面分为10间小宿舍，床垫俱全，每3间宿舍共用1所卫生间，每间小宿舍为期2周的收费为9930印度卢币。第二号 BSC 帐篷可以容纳8人居住，为期2周的费用是8500印度卢币。第三号帐篷 BEP 为小型帐篷，可以容纳8人，为期2周收费是4200印度卢币。第四号帐篷CC 级可以容纳3人居住，为期2周的费用是4200印度卢币。第五号帐篷 BC 级可以容纳3人居住，是小型帐篷，为期2周的收费是2400印度卢币。囊杰朵吉表示，由于这些帐篷都是从新德里和瓦拉纳西经过印度3个邦运送到安德拉邦，搭帐篷的地区是租用当地印度居民的田地，并且还要上交税务，所以收费方面比较高昂。他呼吁参加法会的信众务必提前向主办单位进行注册订购，详细阐述各自所需订购的帐篷和人数。至于生尼居住的帐篷区，将于今年8月份正式决定。印度东南部安德拉邦阿姆热瓦迪地区是2500年前佛祖释迦牟尼佛依国王达瓦桑布之请首次传授石轮根本序的圣地。2006年适逢释迦牟尼佛2550周年诞辰纪念，在如此殊胜的圣地接受释迦牟尼佛所称传授的无上密序，具有相当深远的意义。为期13天的石轮金刚观顶大法会将于2006年1月3号开始举行。此次传法会是由日本的布什卡基金会赞助，罗布林卡西藏文化中心负责执行。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今年6月份，北京奥运会宣布2008年奥运会口号为“一个世界，一个梦”，但是国际多个人权团体一致批评北京的奥运口号与奥运宗旨背道而驰，并且指出2008年北京奥运会口号并不代表世界人民的共同理念。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详细报道。
根据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消息，2000年7月，北京赢得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之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引起更加关注。上个月北京奥运会宣布2008年奥运会的口号为一个世界一个梦。据报道， 中国政府所追求的是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以及世界人民的共同理念。这个口号本身不但是无辜的，而且显得可爱。但是据政界分析人士的观察，问题就在于中国政府对西藏乃至中国本土所实行的专制政策有相悖于世界人民的共同理念。因为包括西藏人民和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向往的是民主、自由和人权，而不是专制和人权被剥夺。如果中国政府不加紧实行政治民主化，不加紧通过和谈解决西藏问题，只是为了在北京召开奥运会而大喊一个世界一个梦的口号，并不等于世界人民同意中国政府的一个世界一个梦的口号。报道指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等人权组织将继续呼吁中国政府改善中国和西藏的人权状况，希望用实际行动当一个符合中国、西藏以及世界人民心意的奥运会主办者。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近来，中共当局再次开始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境内的各寺院中派遣工作组，向西藏僧尼灌输所谓的爱国爱教宣传教育，迫使许多僧尼不满中共的行为，踏上流亡生涯。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瓦忍琴发出消息说，近期从西藏流亡到尼泊尔的僧人日纳加措指证，他从西藏安多到拉萨色拉斯学习佛法一年多，今年四月份40多名中共公安人员组成的工作组抵达色拉斯，展开了所谓的爱国爱教宣传教育运动，向僧人灌输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达赖喇嘛从事分裂活动等。由于不满工作组在寺院中的强迫政策，日纳加措最终选择了流亡印度的途径。另外，从西藏拉萨的修色尼姑寺流亡到尼泊尔的一位尼姑向本台记者证实，今年四月份20多名称为工作组的中共有关人员抵达修色尼姑庵，每天向尼姑们分组进行2个小时的爱国爱教宣传教育活动，并且强迫尼姑们参加有关爱国爱教的考核项目，写出各自的感言。据了解，由于在西藏各寺院中不断地展开所谓的爱国爱教运动，强迫僧尼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谴责达赖喇嘛从事分裂活动，许多僧尼被迫走出寺院，踏上流亡印度的路途。其中修色寺的3名尼姑不满中共工作组在寺院中的野蛮行为，被迫踏上流亡生涯，于近期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山南地区近期发现19具西藏马鹿的尸体，死因到今天也没有查到。专家警告说，在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名录中属于1级重点保护对象的西藏马鹿已经面临绝种的危险。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中共官方媒体中新网消息，今年5月10号西藏山南地区桑日县曾启乡共发现19具西藏马鹿的尸体。日前，这批西藏马鹿已排除传染病死亡的可能，但因死亡时间较长，所采的样本受到污染，具体导致死亡的原因仍然没有确认。山南地区林业局表示，到目前为止，在西藏马鹿活动中心彭普拉没有发现新死亡的西藏马鹿尸体。西藏马鹿在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名录中属于1级重点保护对象，在濒危野生动物国际贸易公约中，它被排在1级重点保护动物白唇鹿之前。上世纪70-80年代，有外国专家称西藏马鹿已经绝种。1995年10月，在西藏山南地区桑日县发现被当地藏民称之为白鹿的物种，就是被认为已经消失半个世纪的西藏马鹿，数量约在200只左右。但是日益增多的家畜与西藏马鹿抢争食物，直接威胁了他们的生存。据了解，这一带牲畜放牧量较大，而西藏马鹿没有单独栖息之处，草料得不到保证。 西藏马鹿日前处于被认为绝种的阶段，所以被列入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名录中。专家表示，国际大型哺乳动物研究结果表明，一个物种如果低于200只，其遗传基因会受到致命创伤，物种将面临绝种危险，而西藏马鹿目前已接近这个阶段。专家警告说，如果现在不加以重视和保护濒临绝种的西藏马鹿，其损失将不可估量，即使今后想补救将要付出巨大代价，而且能否奏效还是个未知数。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前中国驻澳大利亚悉尼领事馆政治领事陈永林本周四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就有关中共间谍活动和对异议人士的破坏等问题上进行作证时强调，在澳大利亚有1000多名中国间谍，这些人参与了破坏和监控在那里的法轮功学员和其他人权团体的行动。下面请听果文家的详细报道。
根据澳洲媒体报道，中国前外交官陈永林是受到美国国会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资深共和党议员亨利·海德的邀请，前往美国国会进行作证。陈永林说，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告诉美国人民中共是如何统治中国人民，以及要求美国加强关注很多中国人正在遭受中共迫害的现状。前中国外交官陈永林本周四在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作证时强调，他在担任中国驻澳大利亚领事馆政治领事期间，专门负责中国政府亚洲哪个地区的法轮功的工作。他说，中国的外交机构和其他政府部门在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家主办了许多大型的反法轮功宣传活动，并且通过各种经济手段对这些国家的政府和公司施加压力，要求他们不允许法轮功参加当地的中国文化节活动。中共前外交官陈永林进一步强调，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的邪教，要求中国必须停止破坏法轮功修炼者的一切行为。美国国会国际关系委员会全球人权小组主席史密斯指出，陈永林的爆炸性的证词是对中国政府践踏人权的有力汇集。他还说，美国国会将会加快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审议工作。前中国外交官陈永林曾向澳大利亚申请政治庇护时，指控中国政府利用在澳洲的安全人员迫害和监控西藏、台湾、异议人士、法轮功学员在澳洲的一切行动。有关分析家表示，这次陈永林直接受到美国国会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的邀请，显示美国对此事的重视程度。这一举动也提升了陈永林所支撑的可信度，并暗示了美国对中国的关注正在增加。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听由德基美德为您介绍的财家撰稿的西藏的发展与变化。
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中共援藏投资1亿多人民币，撤毁了布德拉宫附近所有藏式传统建筑，修建了一个大型广场，用于开会及升降中共国旗。神圣的布德拉宫就这样被玷污，这是对西藏人民极大的侮辱。所谓援藏功臣就这样一目了然。和平解放50年后，西藏至少落后上海75年、北京72年、广东69年。到2060年，中国大陆27个省市自治区实现现代化目标时，西藏还要等30年。西藏的人均收入不到1000元人民币，目前还有70%的西藏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庆祝这样的发展对西藏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西藏人虽然历经艰辛万苦度过了半个世纪，然而在中共顺应世界潮流改变其强权统治西藏的做法之前，西藏人民的痛苦指数不会下降，达赖喇嘛及西藏流亡政府的使命也不会结束。
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